学院里头要去，大学里头要去，也很苦啊，业力啊。哎，但是这个业力本身把它实现出来的时候，我是不是到处在布施呢？这个布施是不是一个实现的生活呢？哎，可是我这样的话，这些东西，这个做下来以后，所以我的师父净空法师怎么跟我说呢？他笑嘻嘻跟我讲，业力啊，业力啊。我跟他讲，我说布施啊，布施啊，各位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你的工作就是你的业，就是你的潜能，你所有的手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你的潜能，你要把它布施，这是皈依法第一件事情，就是布施啊。好，六波罗蜜，我们讲一个波罗蜜，这个波罗蜜啊的意思就是六度，也就是六个渡口。我们想要从烦恼的此岸，从迷失的此岸，到一个醒觉的彼岸，有这六个度可以走。第一个呢是布施，布施就是给予，给予呢其实可以这么讲，就是慈悲。也就是当我们把自己的能力实现出来，能帮助别人，给别人一点欢乐，给别人一点服务的时候，这个布施呢，这就是慈。当别人有什么痛苦的时候，我们去帮助他，解除他的痛苦，拔除别人的痛苦，就叫做悲。这都是一种给予的。所以布施呢，我们包括了财施，我们给别人一点财务的帮助，这个给别人一点安慰，给别人法施，就是给别人启发别人，引导别人啊，那么这就叫做法师。像各位当老师的都每天都在做法师的工作，那么还有呢称为无畏师。所谓无畏师呢，就是我没有畏惧的意思，大无畏的精神，那个无畏师。无畏师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件事情在这个场合我们应该站起来去帮助他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个话讲清楚的，我们应该在这个地方能自我肯定的表达我们应该讲的正义之声，这个叫无畏师。所以我们知道的，从唐宋以来有那么多的民族英雄呢，他们呢受到了佛这个禅林佛法的影响是很深的，它的原因就是因为无畏师。在这一段时间呢，那么这个尤其是唐这一代，他们确实培养了很多无畏师的英雄，无畏师。另外呢，是我们把其他的通通把它归纳起来，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如意师。这是你在这个大智度论找不到的，是我们给它取个名字，是我们权宜给他起个名字，就叫做如意师。什么叫如意师呢？我们见个面打个招呼，对方感觉到说一种彼此认识的感觉，我们给别人一点方便，这就如意师。我们在家里呢，彼此之间呢讲一句话，这样讲呢觉得好像很硬，就会伤到对方的心，我们稍稍变个方式来讲，对方能接受而且觉得很和谐，这都是如意师。如意师其实用的最多，如意师用的最多。佛呢讲的这个三种布施呢之外，另外的那些我们还有很多的施，无量的施，我们统统把它称为叫如意师，是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来布施的，所以呢叫如意师。第二个呢讲这个六波罗蜜的这个六度呢，第二个就讲忍辱，你能忍了就能实现你的人生。因为你活着一定是跟别人在一起的，你能忍一忍，不要老是去跟别人比较，这件事情忍了，忍了以后就能宽容，宽容不止宽容别人，回过头来也宽容自己。我们这心理上很有趣的，我们恨别人的时候，我恨你恨之入骨，只讲一句话一个恨到对方去， 可是内心呢却有一个很大的反作用力，去恨了自己。所以你看，我们恨别人恨得越厉害的时候，自己胸口都会痛啊。所以只有这种傻瓜会去恨人啊。所以千万不要骂人，骂得很厉害，骂得太狠的时候呢，回过头来也等于骂自己骂得很狠呢。所以你注意看好了，佛说四十二章经里头就这么样讲的。他怎么说呢？他说啊，如果啊别人骂了你，你要忍受，你要知道，你千万不要骂人，骂人就好像自己对着空中吐痰，掉下来的一定是掉在自己的脸上，这是佛陀比喻的呀。在现在的心理学来讲，是讲说心理的反应是你恨了他，其实你内心里头也得到一个恨，那个也是一种痛苦。你没有那个痛苦，你根本不可能把这个痛苦弄出去给别人。相对的，如果你能爱别人，相对的也会爱自己。你能够体谅别人，自然而然你心灵就会宽厚，就会体谅自己。所以人呢、啊、这个忍辱这件事情，不只是辱这件事情，是整个的一个忍字是很重要。所以我们有了忍的时候，我们才有生活的空间。没有忍的时候呢，我们根本就失掉了生活的空间。所以忍这件事情很重要。第三个呢是精进。精进就是一个人有一个积极的思想。我们发觉啊，你在学校里有很多的学生，一到了国民中学来啊，他的思想已经变成消极思想了，没有积极思想了。你看那个孩子坐下来，你一看知道他有没有积极思想，坐在那个地方炯炯有神的，不管他聪明不聪明，这个小孩一定有积极思想。你看看那个孩子坐在那个地方弯腰驼背的那个样子，你就知道这个小孩子大概也差不多了。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个小孩子差不多了，我们就说哎，我看你差不多了，没机会，因为我们等于没有布施啊。我们就是要那个差不多了，我们要让他回复原来的，让他有朝气才行啊。所以一个人呢，他能生活的就是要他有朝气。有朝气的人呢，他通常看一件事情呢是看得清楚了以后，他会从光明面去找到了他的方向。同样两个人，一个人呢他丢了钱，这个人呢他会这样想，他说我很倒霉，我这个钱丢了我很倒霉。可是另外一个人不这么想，他说很好，那个钱丢了我等于是布施了一件事情，而且我了了一件一个我亏欠的东西，我了了。那一个人你看他以为有一点像阿 Q， 但不对，那一个人才真的看得开了，而且他看到的是真的光明面。姐丢了你还有什么办法呢？你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他接纳了他。那个能接纳事情，能从种光明面看事情的人，那种人是一个积极思想的人。有的人啊是一朵花拿起来他就挑剔了半天，他觉得他没有什么好的。有的人呢一朵花拿来，他总是哦，这香不错哎，这朵花真好哎，他欢喜的不得了。两种人呢，一种在地狱，一种在天堂啊，是不是？所以你要知道精进心这件事情呢、啊、就看你思想是不是从是不是属于 positive thinking。 如果你能从 positive一个观点来看，跟一个 negative 来看，这两种人是天壤之别。所以佛语心为中，是万法唯心造，原因就在这里。你看到他不好，一切就变成不好；你看到他好，不好的也变好。就是这个精进，精进表示一个人他能不断的在思想上有一种光明面，在他的工作的态度上有辛勤努力的一个习惯，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你今天来了，在玉佛寺参加这个佛学研习营，回了家以后就把它丢了，这不精进。回家以后，你好好的这个保持它，这就要是精进。精进使你在整个一个生活、思想、人生观上全部改观，所以叫精进。一个人能成功与否，当然是精进的问题。所以我非常注意孩子积极思想的培养。我的两个小孩子啊， 有时候我跟他们讲话，突然间他要说一个不字的时候，皱着眉头讲，不，我不去，皱着眉头。我说，孩子慢一点，你为什么不扬着你的眉，然后说，老爹，我不想去。你皱着眉头很悲哀的说一声不想去，跟你很开朗的说一声我不想去，同样表达不想去，你一定要用积极的思想去表达那个否定，否定与肯定无关于积极与消极，问题是我们的态度本身。因为否定肯定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是与否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我们对于选择一个否的东西，也是一种精进态度，积极心来选择它。我们选择一个是肯定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以积极面来选择它。所以人只有在这个时候的时候，他的人生才真正的觉得活泼了，有朝气了。我们教给孩子的就是要教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太重要了。一个人被骂，骂完了以后还能够高兴，那他一定有活力。也就是说，他在失败的时候，他仍然还有活力啊。一个人呢，是只有成功的时候才感觉到喜悦，失败的时候就愁眉苦脸的，那他就失掉了他的活力。所以精进这件事情，是我们六波罗蜜里头是人生能够活得好，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些途径。我们要常常自己提醒自己，有没有一个光明面来看事情。第三个呢是戒律，第四个是戒律。戒律的意思就是生活的规律。你想想看，如果你的身体不适合于喝酒，那么你就不要喝吧。如果你的身体不适合于抽烟，那么人家都说抽烟不好，那么你就把它戒掉吧。如果你每天早上事实上应该6:30就要起床，那么你就定下一个规矩，6:25起床，你多了5分钟，你就会从容多了。这是规律。你有了一个规律，有一个规律，你愿意去训练你的身体，身体就好。你有一个规律，每天做一个静坐，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身心非常的好。你每天早上起来都练练佛，不一定你家里有佛堂，这就是规律。人只有对自己有规律的时候，他的生活才会变得好，他才会有朝气的。戒律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这么讲，解释成说，它一方面是好的生活习惯，另一方面是一个人好良好的工作习惯。当我们把我们的工作习惯定的变得很好，变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戒而无戒了。我们不需要那个戒律，我们已经戒了，叫做戒而无戒。戒呢，对一个学佛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释迦牟尼佛要圆寂之前呢，弟子们围着他问他说，老师啊，你呢离开了我们以后，那么我们找谁当我们的老师呢？你知道释迦牟尼佛怎么回答他吗？以戒为师，就是以戒律作为老师。为什么？因为戒律最重要啊。有戒律的时候，我们的自真我，我们的佛性就能增长。有了佛性能增长，我们自己能增长，当然我们就皈依了自信佛。所以戒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在企业界里头，每一个员工必须把他的工作习惯训练好。这工作习惯没有训练好，没有把它变成他日常工作的一种习惯的时候，戒律没有变成日常生活习惯，他就会常常出错。开车的人没有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也会出错。多年前呢，我担任台北市职业教育科的科长，我们在台北市第一次办这个技能竞赛。那当然呢，我去看一看，我发觉啊，这个电工科的配线真精彩，他们配的线呢，配的连屁股上都是。为什么呢？他们不是要焊那个 PVC 管吗？这焊 PVC 管呢要有技巧的啊。对，他们太讲究这个技巧，但是没有注意到工作习惯，所以把它焊一焊以后，这个汽油这个喷灯啊，就把它随便放在旁边，等一下绕一个圈回来呢，蹲下去屁股就被那个汽油灯烧一个洞。有的人走过去牛仔裤呢，那一天准他们穿牛仔裤的， 有的人的牛仔裤呢穿那个也被烧一个洞。后来我回来讲了，我说以后要注意各个学校工厂里头的工作习惯列为第一要务，因为它关系到安全，关系到工厂会不会整个的被毁掉，不是安全，安全是其次，而是良好的工作习惯，良好的工作习惯才有安全。所以好的生活习惯带给我们健康，带给我们喜悦，带给我们有很多的智慧，好的工作习惯带给我们很多的财富，带给我们很多事业上的成就。所以戒律这件事情是多么重要啊。第五个是定，定是真正的心定下来了，叫做禅定。一个人呢、啊，心一定要禅定一样。定的时候呢，就是学生对着我说：“老师，我才不听你的。”这一句话过来，我不会因为这样而马上就被激怒，我就入了禅定。讲到这个禅定啊，我给各位老师呢讲一下很多这种例子的。有一天我们这个跟老师一起座谈，有位老师呢就问我，但老师，当我正在讲英语讲得正认真的时候，我一张纸呢写了一个教具，写了好多个单字，字头字尾的单字教他们。有一个学生突然间站起来拿过去，把我一张我做的教具呢把它撕成好几块，你说怎么办？我觉得这个例子很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啊、我马上问他，我说你别先问我怎么办，我倒是很有兴趣的说你怎么办。我们这位老师告诉我，他说我很生气，我觉得这是一个老师的尊严，失言而后道尊，我要处罚他。我马上扭送训导处去，我就笑笑的问他说：“老师，那么你送到训导处去，你就没有责任喽，你就不必教喽。那我们纳税义务人交钱请你当老师，做什么来的？这是一群老师啦，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另外一个老师讲说：老师。”我们大家问问你怎么办，问我怎么办，我自己也当过国中老师的，我说我怎么办，很简单，禅定。我这个时候不反问，没有任何的举动，失掉了就失掉了，我继续上我的课。但你要知道，我继续上我的课，我很平静的，我能忍一下，宽容一下，我继续上我的课。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坐在那个地方一定有如坐针毯一样，他马上一段时间会，他很平静的，他会想再下去怎么办。还有我说你要想想，一个孩子在底下听我们上课，或听到一半突然间拿来撕你的教具这件事情，我在想一定心理上有很大的原因吧，一定有很强烈的憎恨，有严重的心理的失衡，你应该去了解他，你应该去慈悲他，应该去谅解他呀，你还失言而后道尊，你真自私啊。这个老师被我这样一讲啊，他也觉得，我是笑笑的跟他讲说你真自私啊。这个老师他自己头都低下来了，然后他告诉我说，老师你讲的真对，你一针追到了，我以前都没有觉得我错得这么厉害。我说对，所以从今天以后，昨天的错误有如昨天死，今日的智慧有如此刻生，以后你再也没有这种错误了。我说我告诉你，这种例子有的啦，我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会把找一个时间，我不会当场马上处理，你一定要保持一点空间让他去回旋，你等到下一堂课或再下一堂课作业交来，你说某某同学你帮我把这个带去我的办公室，你马上跟着在后头就去了，不是当场下课，是也许是再下一堂课，或者是今天第七堂课下课，或第八堂课那个第七堂课那个时间，我会请他帮我送去，然后我会请他坐下来。我有过这种经验的，我会告诉他，孩子，今天你对另外一个同学会发那么大的脾气，而他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那你发现这一定有原因的。你愿意不愿意跟我说说？也许我可以帮你忙哦。你要知道，常常是这样一个孩子，就在这个时候，整个人马上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眼泪会掉下来。你只要给他拍几下，那孩子别难过，我想我可以，我可能可以帮助你的。常常孩子就在这个时候扑过来，扑在你的怀里。我有时候想啊，一个老师真正就是一个英雄，而常使英雄泪满襟的不是老师的眼泪，而是学生的眼泪，他站在了我们英雄的衣襟上，这才是了不起的大雄大力大智慧的大圣菩萨老师。所以有这个禅定的功夫是很重要的。禅定并不是你们做晚课只坐在那个地方像一个木头人坐一会儿叫禅定，那只是简单的练习，那个练习必须要到最后推而广之，到了出去日常生活里头，你能真正内心里头就像打坐一样的禅定，这个功夫才重要。我们通常回到家里，看到我们的小孩子拿一个成绩单，或我们的孙子拿一个成绩单回来，哎呦，天哪，怎么会考出这种成绩出来呢？这句话你想想看，对小孩子的打击有多大？你不要骂他，不要打他，你讲天哪。所以你要宽容一点，这宽容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要禅定，你要拿下来，对不对？哎，你这次比上一次好一点点呢，这就是你看到了光明面，这就是精进，这就是精进。再加油，我就相信我的孙子行，我就相信我的儿子行，我还可以帮你吧。这样子的孩子有充分的信心跟斗志，一个成功的人是有斗志有精进心，而不是他真的智慧。我们在心理学里讲 master learning， 什么叫 master learning 呢？ master 叫精通， learning 学者精熟学习。什么叫精熟学习呢？他说只要你有兴趣要去学，那么你有这个兴趣要去学的时候呢，只要你能学，那么每一个人的不同是时间的不同，有的人学得比较快，有人学比较慢，只要你愿意去学。所以这个学得比较快聪明的这个孩子呢，也许一个小时学会，但这个比较学习速度比较慢的，也许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才学会，但通通都精熟学习。但是要维持让他能够学习到全会，这件事情是什么？精进心积极心啊，你要给他一点信心啊。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留意，这就是我们的定力，一个老师的定力，一个家长的定力，一个父母亲的定力，这件事情是不是决定了一个人的成败？而定力呢，也决定了一个人是不是有烦恼。一个有定力的人容易不容易被外界的东西把你打动，一个没有定力的人随便一个东西就来。我最标准的一个例子，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苏东坡。我很欣赏这样一个人。有一天呢，他自己学佛啊，因为他参禅学佛，他突然间有所领悟，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写得好极了，他说几首天中天，豪光照大天，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这表示一个人禅定了。几首天中天，我恭恭敬敬的生活于天地之间，叫几首天中天，豪光照大天。这个时候我的智慧呢，那么照破山河万朵，豪光照大天，触目一眼都可以很得体，叫豪光照大天。八风吹不动，不管你激我，你消遣我，你讽刺我，你辱骂我，你给我很多的这种这个难听的一种这个一种批评，我呢都不动，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端端的坐在莲华上，就是真正的禅定。佛印呢，他呢就把这个东西请他的书童就送给佛印，意思就是说请佛印给他指教指教，说我这个诗写的好不好，我是不是已经证道。佛印呢就是上面没批的两个字，把他请苏东带回去。这苏东坡在家里等啊等了，赶快佛印是不是赞美一番，因为佛印通常都赞美人的，但这一次不赞美人，上面写了两个字，苏东坡打开一看呢，是放屁两个字。 这苏东坡一想呢，放屁，怎么骂人呢？骂人是不是八风里头的一风呢？他呢一听呢就渡江来到了金山寺了。听说佛印禅师呢早，他有神通力，早呢就在那里等着，等着苏东坡过来，所以呢船才靠码头，佛印呢笑嘻嘻的站在那里。倒是苏东坡先讲话了，人家写一首诗，你要主教就主教，怎么还骂人呢？佛印笑嘻嘻的说，你不是已经八风吹不动了吗？怎么我才放屁两个字就把你从江的那一边一下子打到江的这一边过来呢？苏东坡真是哑口无言了，而且也在这个地方恍然大悟啊，说是一回事啊，做才难啊。你也会跟我讲，郑老师，你讲的容易啊，做的难啊。也正因为做得难，所以每天要做功课。学佛的人不可以一天不做功课，早做功课，晚做功课，中午做功课。做功课不是像家里一定要有一个佛堂，不是啊，坐在公共汽车上提起一念，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手一合掌，不一定要合这样子，你只要合着合一下，说南无阿弥陀佛，念在心里头。南无是皈依的意思，阿是无量的意思，弥陀是光明的意思，佛是显觉的意思，合起来是皈依无量光明的正等正觉的意思。这一尊佛一念，同时外在的一个力量，就是他力来加持我们，而且内力呢促进了自己的醒觉。所以念一声佛这件事情，只要你能念阿弥陀佛这样一件事情，是多么有福报的事情呢。所以禅定这件事情是六波罗蜜里头的五波罗蜜，我们把前面的布施、忍辱、精进、持戒、禅定合起来称为五度，这不是五度五关啊，这五度啊，但是五度里头这五度全部都属于世间法，所以世间法都属于有为法，都是可以用语言传递的，都是属于教的，但有一个东西不是，智慧，这是第六度智慧，智慧是言语道断的。你把很多的佛教的经典读了很多，听了很多人讲佛教的东西，如果没有开会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听了越多束缚越多，当然了你什么都不听那就可能更糟糕了。所以听佛法跟讲佛法的人，不但要解，你能够讲，讲解的解，解说，而且呢还要解，能够帮他解他内心里头很多的疑惑。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这三个东西是分不开的，你不止传道，一定要授业，授业呢就是行为，解惑这件事情才是重要，解惑就是让它真正产生智慧，解惑的部分就是谈智慧。所以我们如果教数学，学生把这个数学算得很快，也考起了高中的联考，但是他没有发挥，这个小孩子呢到高中的时候学深一点的数学，如果不进补习班，没有人再逼他，他这个数学就完了，他没有办法了。其实数学这东西是一个除了你一般的练习之外，这数学还要更重要，就是他真正的要开他的窍，这才重要。所以要小孩子把这个定理背起来，反而障碍了他数学的推理。可是一个真正能够解惑的，到时候他开会的时候呢，他产生了一个智慧以后，他以后再难的题目他自己可以去归纳，自己在里头找出一个，自己会去归纳公式出来，这就是他开会，他自己都可以创造公式呢。所以我们今天的教育有一个麻烦，就是为了升学，老师拼命的去替他归纳很多的法则，然后叫学生记下这些规则，所以每一个小孩子呢都是吃这种维他命丸吃惯，你让他真正把他放去放生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生存了。所以我们这个社会普遍的一个现象了，他自己没有真正产生智慧嘛。所以我们看到学术界里头有这么多的学术论文，但是八股的研究特别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呢这个我们工业的产品，但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却很少，多是模仿，我们是模仿第一，抄袭第二，但是抄袭跟模仿都差不多。所以呢 会这件事情是一个人真正他能创造问题，他不是语言的问题。所以这个六个波罗蜜呢，我们称为叫做法，皈依法。这个时候我们真正的醒觉过来，然后皈依生是第三个了，三皈依的第三个是皈依生。生呢有多重的意义，皈依生是皈依净的意思，净呢是三点水在一个战争的那个净，是我心里面真正懂得净化，我能够把我内心里头的种种的成见偏见，把我的刻板印象我能够把它清除掉，把我的烦恼清除掉，就叫做净。我皈依生，我皈依生也皈依了生人给我的引导，所以我们呢碰到了出家人我们都礼敬他，无论是他是大法师或者是刚出家的小沙弥，小沙弥你都要尊敬他。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传承啊，他们是传递佛法的传承啊，所以要皈依生，因为他才是真正的重心。三皈依的意思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生。我们进到这个大雄宝殿里头来，我们就已经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生。以后你知道这件事情呢、啊，你有空到了佛寺里头绕一圈，你进去的时候就感觉到我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生。只有从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生里头，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圆满的实现的人生。然后我们把我们的业力实现出来，业力因为实现出来变成了我们的德业，变成了布施给别人的资粮，给这个社会的资粮，而我们的业力呢也因为这样慢慢的解脱掉。我们因为解脱压在我们自己的潜能，我们得到一种喜悦。所以各位一定有这样子的一种经验，如果你去实践一件事情，成功一件事情，都会一种满了一个愿，都会一种很欢喜的感觉，就是因为你实现了一个业力，而你同时解脱了一个业力。所以实现与解脱这两个东西呢是同时出来的。就一个出世间法而言，他解脱了，对一个世间法而言，他实现了，把业力实现了，这个时候自己进化了，真正的清净了，见到自己的清净法身。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圆满。那么好，我们一入到了这个大雄宝殿来，第一眼一看就是佛像。学佛的人呢一定要问，这尊佛像不能随便动的哦。我以前就在一个佛寺里头上课的，我那个国中没有教室，所以我们在佛殿里头一个观世音这个佛祖庙里头上课，我们的孩子呢都爬到很大的一尊佛像上头去跟他拥抱在一起。但是观世音菩萨很慈悲，也没有来处罚我们，底下的那只老虎摸来摸去，老虎也没有来咬我们。但是呢考不及格的人呢也一样考不及格，观世音菩萨也没有特别的慈悲他，让他考试及格。所以很多人都在怀疑这佛像到底有没有用，这是根本就是门外的人在问这个问题。进到了大雄宝殿来的人问的问题是，这佛像代表什么？佛像事实上跟一本经书没有什么两样，佛像是一种艺术品，它是一个象征式的语言。我们在心理学里头我们称它的 symbol language， 它是一个 symbol，是一个 symbolic language， 它透过一种象征性的东西来表达。所以每一尊佛像，你说这里的释迦牟尼佛住出来是这个样子，另外一尊住出来不太一样，那到底哪一尊对？你走到这条路来的时候，那么你就不懂什么叫佛像了。佛像只是像一本书一样，每一本书的纸内容是一样的，字体可能不一样，纸张可能不一样，装订可能不一样，时间可能都不一样，但是这个佛他在这里他只是象征式里面是一尊佛。这佛呢代表了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现在问什么叫做三十二相呢？你回去去翻翻好了，三十二相我也记不了那么多，但是三十二相呢他所表达的东西呢是表示了我们的功德，我们的功德。三十二相表现了我们生活上所表达出来的功德了，他表达出来就叫相。那么什么东西叫做八十随行好呢？ 八十随行好，你去查也有八十个，但是这八十随行好，它所象征的是我们的福报，我们的福报，我们的福气。当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根据布施、忍辱、精进、持戒、禅定、智慧六度去努力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产生三十二相，这三十相表现了功德，也产生了八十随行好，产生了福德。要不然三十二相是指三十二种好看的相，随行好表示三十八种我们随着行的种种的一种庄严，那你弄错了，你去看看好了。广钦老和尚他要圆寂的时候，他的那个相很好看吗？大概不怎么好看吧，还是瘦巴巴的啊，哪有像我们住出来那个佛像那么好呢？那照这么说的话，那有的人长相拿镜子来照照看，说我这个瘦巴巴的又长得不美，不英俊也不美，那我是不是不能成佛呢？弄错了，他用一种象征式的语言表达，他有这样子的一种功德，就是他的道德表现出来的一种力量，显示了他精神的美，同时也表现了他有这么多的福德。世间法出世间就还是不二的，在这个艺术品里头表达出来。就在这一尊佛所表达的全部的圆满生命的实现，这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里头包容了四出世间法不二法门里头，我们在这个大雄宝殿里头何其障碍。然后对他一个礼拜这个崇敬，是不是已经把三藏戒律论跟十二部经全部都在里头了呢？对了，所以真正懂得越障的人，他越过一次障以后，所有的障呢都在他的生活当中，他一个合掌里头他已经全部把十二部经藏全部练完了。所以为什么最后要把它变成肢体语言来合掌来膜拜呢？因为这表示我们来实践，而且对于这个事情的崇敬，然后我在跪拜里头我自己在实践着它，这样子提醒了自己，所以时时刻刻不忘佛法。所以这就是进到佛殿里头来的佛像。然后佛殿里头有什么呢？灯，佛的灯代表着光明，也代表着智慧，点的香代表着我们的德性，打的钟代表着我们的警觉，打的磬木鱼，这都是代表我们的警觉。木鱼因为鱼的眼睛是永远不闭的，它是一个精进不懈警觉的意思。所以你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一个这个佛事里头这些东西呢，它只是一个语言。所以有一天有一位天主教徒呢，他已经是布道家了，他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你们啊佛理实在太好了，我喜欢读你的书。哎，其实还我在弘我们这个他在这个布道的时候也常常用我的东西，可是只有一样东西他不能接受，你们拜偶像。我跟他说你坐下来，这世界上偶像不偶像要看他的发心。一个真正正信的佛教徒，那个佛像是一个象征式的语言，点的那炷香也是象征式的语言，那个膜拜是肢体语言，那个钟也是一个象征式的语言，而透过这些语言都是让他时时刻刻念佛念法念僧，都是要在这个地方三皈依，要在这个地方真正彻底的自我醒觉，醒觉无相也。所以佛教是无相的，是不崇拜偶像的。我自己讲完了以后他傻在那里，然后我告诉他，我说基督徒，我入过基督的道场，查过经，研究过基督教的种种的神学，我问你，你们只用一个十字架，那么你们说他叫无相好吧，你说他不是的话，那我们不算他好了。那么你讲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有一个万能的上帝，这个人格化的看不到的，但这个万能的这个上帝本身是不是一个偶像呢？我说如果你们在整个的一个 主耶稣的一个荣耀底下，如果看不出他给你们点醒的上帝是无相的话，那么我想你们没有深入到其中去。如果你能从这个地方一针扎破他的时候，那么你们所谓的上帝跟我们所谓的觉佛应该没有差得很远哦，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哦。他跟我点点头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我说我也用过功在圣经上呀，我也花过很多时间来研究关于你们神学以及经典的一些分析呀。读经不真正的解经，不彻底的了解到无相的里头去的时候，我们全部都会被相所迷了。所以各位，你家里供奉的佛像，你不能因为回去智老师这么一讲，你说这佛像不重要，那么糟糕了。这里面又谤佛谤法谤僧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心存不净，又堕入另外一个不净的偶像里头去，傲慢了。所以言语道断的原因，我用这个例子你可以懂吧？要智慧，要回到智慧来。我们看到佛像蒙了灰尘，今天礼拜天不必看黄道吉日啊，很恭敬的，就像我恭恭敬敬在读这部经典一样，我把它拿去水龙头弄开，我弄一点肥皂水，我把它洗得干干净净，恭恭敬敬再把它供奉回去，哪有一定要看黄道吉日的？黄道吉日就在因为你恭恭敬敬的很自诚的把它洗一洗，就在那一刹那，就是黄道吉日。所以说福人居的以后使那个地变成福地，而不是福地由福人去居，是我们心真正的诚意，以我们心真正的一个无相的般若智去做这件事情的礼拜。这个时候我们连洗佛像浴佛这件事情，浴就是洗的意思，浴佛这件事情都是礼佛。如果心不存恭敬，你就看到最黄道的吉日，你不恭敬，边洗边乱讲话，还骂小孩子功课不好，那么我想这样子的洗佛，这样子也并没有在礼佛，也不吉利。所以佛像的处理，你家里说啊，我觉得我有尊 好几尊佛像，我这尊佛像我要跟别人结缘，很好，你可以跟别人结缘啊。佛像当然可以跟别人结缘，有的人就不行，这是我家的东西，我家的佛像，我要跟人家结缘，我怕这个佛跟人家结缘了、啊、那我这个佛跑出去了，我将来怎么办？那心里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呢，有一天不小心夸他一下子把他敲破了，那更惨了，他马上去找师父啊，师父啊，我家的佛像摔破了，那紧张的要死，摔破了就摔破了，恭恭敬敬的把它拿起来，对不对？我们把它处理的放到一个比较清净的地方，把它处理掉就好了。摔破了，这个不能用了。所以恭敬心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拈起香来，我们在礼拜的时候，就在这里，所有的佛的教化都尽在于斯，这是学佛必须要了解的地方。那么每天你们来来玉佛寺，回去以后早晚都要做个功课。这功课呢，并不是说我今天做了然后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就都给我个记一个功，倒不是。这个功课呢，是在自己训练自己。我们也正因为我们做功课，我们的佛与我同在，因为我念佛而佛与我同在，我如是想，我如是行，我如是闻，所以闻思修融合在一起。这个时候早晚做功课，佛就跟我们同在。所以你家里 如果能够成立做一个把客厅啊供一尊佛，那么很好，就在客厅里头，我就是供在客厅里头，奉西方三圣画的镶起来就可以了。观世音菩萨，你供一尊观世音菩萨很好，阿弥陀佛佛像很好，画像、雕像、塑像都好，你可以供，但不要勉强。你家里的人，有的人不愿意，不要勉强。佛是无相的啊，不要。你早上起来，他们说你啰嗦，不要练出声音来。好，我就不练出声音来。我起来的时候，我只练几声就行了。但是我上公共汽车的时候，我心细念着佛。那如果你家里有一个佛堂的时候呢，那么你就要自己做功课了。早晚念佛，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就行了。要练到念佛如佛在，与佛同在，到最后自己等同佛，这个练到这样一个境界，合起掌来立佛。我们知道这合一掌里头就是不二法门，对不对？让我们的感情跟理智不二，让我们的世间跟出世间法不二，让我们的福跟慧不二，让我们的左脑跟我们的右脑不二。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合掌，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体验到所有的佛法就在我们的行住坐卧，在我们的行动之间。我们为什么要礼拜呢？礼拜表示我要去实践。